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781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回首修炼路，感念师尊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坊2020年7月13日。我是1998年秋得法修炼的老弟子，20多年的修炼，每前进一步都得益于师尊的点化、督促、加持和看护，沐浴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中，内心的感恩和感慨无法用人的语言说清，在这里叩拜师尊对弟子的救度之恩。2年前，我曾经做了这样一个梦，梦中我在外边走着，天空中下着雨，这种雨不是由雨水构成的雨，而是由密密麻麻的小幸运星构成的幸运雨，非常平静地下着，感觉非常祥和，非常美好。我在路上走着走着，突然从天而降一个由几个大大的幸运星构成的大幸运环，一下子斜挎在了我的脖子上，随即我醒了。我悟道，大法红传负责一切众生，每一个生逢这个时代的生命都是幸运的，那些密密麻麻的从天而降的小幸运星构成的幸运雨，那不是师父和大法在福泽苍生吗？而我们大法弟子得到那大幸运环，更是师尊赐予我们的宇宙中前所未有的大幸运，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写几段修炼中的经历，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同时与同修一起体悟修炼的幸福和美好，与世人分享修炼的超长及玄妙。第一部分，重回修炼，我的世界亮堂堂。我是带着治病的想法走进大法修炼的。1999年720邪恶的迫害开始了。由于得法时间不长，学法和修炼基础都不扎实，在压力下向单位交了不练功的保证，并上交了几本大法书。虽然内心知道大法好，但逐渐地混同于常人之中。离开大法半年多的时间，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肩周炎疼的晚上睡觉不敢翻身，疼痛难忍。最让我不能忍受的是因为排尿排不出去而几次去医院倒尿，有时排一次尿得半个小时，一滴一滴地挤，排一次尿往往一身汗，苦不堪言。吃了大夫开的促进膀胱收缩的药，有时有尿急憋不住，冬天棉裤都尿湿了，上班时只能靠着暖气站着，还怕丢人，没法跟别人说。大夫说这个毛病是功能性的，没有啥办法治，随着年龄增长只能越来越重。西医看不好去看中医，家里面因为天天熬中药，满屋子汤药味儿。中午休息时间去医院针灸，看着长长的针吓得紧闭双眼，每天针灸的过程都让我心惊胆战。2000年三月份，天天跑医院有些绝望的我，又突然萌生了想修炼的想法。其实是师父不肯放弃我，促使我下定决心走回来。我问自己，别人不让你练，你就不练，你到底听谁的？ 别人说不好，你自己认为这个法好不好。当我毫不犹豫地把熬完的和没熬完的汤药全部都倒掉，从箱底拿出珍藏的没有舍得上交的转法轮，还没等看呢，那天下午我排不出尿的症状瞬间好了，一趟一趟去卫生间排尿，好久没有这么痛快地排过尿了。其实那天我并没有喝多少水，不知道哪儿来的那么多尿。我知道慈悲的师父又管我了，我又回到大法中了。其实迷中的我们只是表面不知道，师父何曾撒开我们的手，为了我们能够得法修炼，生生世世都在看护着我们，为我们消业，为我们承受，为我们平衡生生世世的冤怨，为我们铺就得法回天的路。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其实我比你们自己更珍惜你们呢。而且重回修炼，我的生命似乎有了重生的感觉，我感觉好开心呐，好快乐啊，好喜悦啊，说不出心里那个高兴劲儿啊，那是来自生命本源的喜悦和幸福。我感觉我的世界都亮堂了，我感觉我的世界天清体透。第二部分，站对基点，病业假象瞬间消失。大概是2004年左右的几天，我嗓子疼得厉害，类似扁桃体发炎的症状，腮帮子也肿了，连咽一口唾液都疼痛难忍，说句话都费劲，吃饭就更不用说了。家里为修炼的丈夫说，赶紧吃点消炎药吧，要不严重了扁桃体都得摘除。我不动心，知道这是假象，没当回事，该上班上班。可是日复一日不见好转，我身边的同事总是关心地问我咋样，天天关注我，询问我的情况。一天晚上，我心里心思，师父啊，弟子知道是宵夜，弟子能够忍受，可是同事都知道我练功，我也给他们讲过真相，我这么多天一直不好，真怕让世人误解，给大法抹黑啊。当时也就是这么一想，然后就躺下休息了。第二天早上一觉醒来，我的嗓子就彻底不疼了，消肿了，好了。我当时就悟到，一夜之间症状全无，是因为我的基点站对了。我考虑的是正实大法，考虑的是世人得救，而不是求师父给自己消灾解难，所以师父就帮弟子了。利用这个事儿，第二天我又进一步向丈夫和同事介绍了大法。师尊在《红银三一念》中写道，俗胜一息间，进退两重天，欲入林中寺，一步上云烟。只有真正走在修炼路上的人，才能体会到修炼的玄妙和神圣。第三部分，信师信法，女儿身上显奇迹。我女儿从小就跟我学法修炼，两三岁的时候就能背下很多首红岩中的诗句，而且对法还能证悟。记得有一次发烧了，幼儿园老师打电话让我提前接她回家，我悟性差不放心，路上就问她，妈妈带你去医院吧。她说，妈妈，我不去医院，师父给我宵夜。看着孩子坚定的神情，我放下心来。一次女儿脸上长了黄皮疮，这次真是对我信师信法的考验。黄皮疮长在上嘴唇和鼻子中间的皮肤上，越长越大，每天脱掉一层痂就又出一层黄水，黄水流到哪儿，哪儿就又长一层疮，越长越大。开始我还正念很足，可是慢慢越长面积越大，情况越来越严重，连脸蛋上都有了，我的心有点不稳了。孩子毕竟还小，他到底算不算真正得法修炼了呢？万一长满脸，一个女孩闹个一脸疤，将来长大了怎么办？得多愁。犹豫之中，我去药店买了药膏，回来给女儿抹上。 可是没想到越抹药膏，黄水流得越多，疮的范围越来越大。我开始醒悟了，跟孩子商量这药膏还抹不抹。最后我们娘俩断然决定不抹了，扔掉，把心一放到底，一切交给师父。结果第二天早上我在看女儿的脸，原来长疮的地方全部定痂，而且干干的，不再出黄水。几天以后，外边结的这层痂全部脱落，里面露出了粉粉嫩嫩的皮肤，跟脸上的皮肤一模一样，一点疤都没留。修炼真的是严肃的，修炼中的每一关每一难都是对修炼人能不能正信的考验。当你放下人念，无条件地做到信师信法的时候，奇迹就会出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第四部分，同学退党，体内邪灵被清除。我有个同学是邪党体制内的人，记不准是06年还是07年了，他给我打电话说来我们本地的一个大医院看病了，问我能不能帮他找个好一点的大夫，或者是找个医院的熟人或朋友帮忙看病。我觉得他来找我帮忙是应该的，我通过同事帮他联系了一个医院的大夫，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要给他讲真相，做三退。我忙完工作，急急忙忙去医院找他，看他有两个家属搀扶着，在医院走廊坐着等我呢，感觉他有气无力，说话都没大声。我细问问情况，他说头晕、恶心、无力、站不稳，感觉天旋地转的。我就给他讲了大法真相及退党的重要性，他是党员，当时他听明白了，没有犹豫，同意退党。就在他表态同意退出共产邪党的一瞬间，他告诉我他明显感觉到从他脑袋里嗖的一下出去一个东西，至于是什么他也不知道。然后他不晕了，有劲儿了，也不用别人搀了。当天下午他就回宾馆收拾东西，坐汽车回家了。看来他有病的症状全都是共产邪灵搞的鬼。当他发自内心退出邪党的时候，师父就把他体内的共产邪灵销毁了，清除了。表现在这个空间就是他的病好了。在这以前我也曾经帮亲戚朋友同事做过三退，可是在常人空间这么立竿见影的起作用，我这还是头一次看到，太神奇了。通过这件事使我更坚信了退党的重要性，明确了劝三退的重大意义。师尊在红银三照真相中慈悲地呼唤众生，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世人啊，当大法学员劝你三退时，你可千万要珍惜机会啊。认同法轮大法好，退出邪党是你走过灾难走入未来的保证啊。以上我回顾了几段修炼中的往事，类似这样的事情每个大法修炼者都实实在在地经历着实践着。每每回首往事时，心中都充满了对师尊的感恩，因为我知道这些神奇和神迹的背后承载了太多师尊为弟子和众生的承受和付出，更是师尊无边法力在人间的体现。师父在《红银三还愿》中说，真体年少寿无疆，身无时空掌天罡，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 青丝斑白人体伤，了结正法显本尊，洪恩威严震十方。每次攻读师尊的这首诗，心中都五味杂陈。作为大法修炼者的我们，还有那些迷中的世人，我们拿什么能回报创世主为众生所承受与付出的亿万分之一？师父在各地讲法一，新加坡佛学会成立典礼讲法中说，我说我什么也不要，我和你们不一样，因为我就是来做这件事情的。要说我要什么呢？我只要大家那颗心，修炼的心，向善的心。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精进实修，努力做好三件事，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才能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再次叩拜师尊。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反思去色心的经历，作者乌克兰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20年7月6日。昨天阅读明慧文章，无意中看到旁边这篇《天目所见茫茫苦海》，觉得题目特别，于是点开来看，原来是3年前的文章，但我完全没有印象。阅读后其中一段话，所有能渡过那片海的大法弟子必须是清纯的，心底纯纯净净的，如果有一点隐藏的色欲和情欲没修掉，那么就会被海水侵蚀，连同渡船葬于海底，永世不能再超生。读罢心中倍感震动，因这样的契机，我想起这些年来去色心的经历。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过去如果是一个出家人在这方面犯了戒，你就别再修了。如果是哪一个神仙带弟子在山里修，谁要犯了这个错，那你就永远都完了。师父的这句那你就永远都完了，如同重锤深深地锤在我思想的深处。这么多年来，这句法不知读过多少遍。引起我对色心的重视，是10多年前我嫁到夫家之后发生的一件事。一次参加弘法活动受阻，先生说我的状态不对，当时他说了一句不好听的话，刺痛了我的心。我顺手拿起装有矿泉水的瓶子向他砸了过去，又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先生守心性，完全没有反驳，全都默默地承受了下来。结果就在当晚，我在梦中过色关，看到亭台上到处都是蛇，我一下从梦中惊醒，一回头看到旁边的先生正在抽搐，见他牙关紧闭，大汗淋漓，我赶紧用力把他拽起来，搬开他僵硬的手，立掌发正念，我也同时立掌，让他跟我一字一字地念发正念口诀。我又拿起师父的法相，心里求师父救救他。我向师父忏悔，师父，我白天做错了，不应该发火，更不应该砸您的弟子。在师父的保护下，先生很快恢复了神智。从那天起，我发誓一定改变自己。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原来生气愤怒会加强色欲，原来大法弟子做得不好，真的可能会使同修陷入危险。我把这件事牢牢记在了心里。后来读到同修的交流文章，历史的天空，灭除色欲执着心，他灭除色欲执着的经历就是被法。对于平时反映出的色念，他就被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欲和色这些东西 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连续背多遍，如果思想还反映出色念，他就再背法，一直到心如止水。同修的交流确实帮到我。我们生活在海岛，每到夏季，居民游客衣着裸露，穿梭在海岸，在海边游玩，在海边发真相资料，我还不能做到视而不见，就在心里反复地背师父的法。我希望在救人的过程中打出去的是正念。晚上回到家，我就在纸上一遍一遍地写“法轮大法好”，一遍一遍地凝神默背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欲和色这些东西都是属于人的执着心，这些东西都应该去。一直背到神志清晰，心里清净为止。同修多次提醒我，说我的情很重，于是每当外出时，或者情绪波动时，我就在心里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印象中，我有一年的时间都在专注地抓着情去修，去色心。为了避免色魔在我主意识睡觉时乘虚而入，我会在临睡前以清醒的意识睁着眼睛凝神盯着色魔，念正法口诀，或者盯着色心，就是让他死。大法弟子的身体不是你想干扰就能得逞。后来做梦，梦到一个很大的池塘，里面养着很多粉红色的大鱼，全都死了。主动修去情，对应的那一层的情欲物质真的死了。这么多年来反复的背法，背法能增强正念，在一些小事上也能体现出来。有一次去小叔家，昔人的礼节，见面拥抱亲吻一下，虽然入乡随俗很多年，但是心里还是不习惯。那天我一路上背法来到小叔家，他看到我进来赶紧起身，伸出双手准备和我打招呼，没有任何预警，我从心底发出一念：坐那别动。小叔忽然一下就坐回他的位子上，看他的表情很茫然，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也没有想到无意的一念产生了实际的效果。每当背法状态很好时，师父就会鼓励我，或者会梦到和师父和神韵演员一起乘飞机直升，或者会看到自己身穿金甲，头戴紫金冠，踩在金色的星星上，与凶恶的黑熊作战，我一脚就把它踹飞了，一点也不害怕。或者看到梦中的世界，那里的建筑都是白玉雕成的，旁边还竖着一杆大旗，上面写着两个大字“大清”。但在人中修炼，就是会有考验，有诱惑。做媒体工作，经常泡在网络上，浏览资讯，寻找素材。一次看新唐人的一档娱乐节目，采访的是一个韩国男星，属于人们说的高富帅，我就多看了几眼，顺手查了他主演的影视资料，但很快意识到那是色心，赶紧停止了。就在当晚，我于梦中提着一把宝剑追赶一条黄色大蟒，也是从梦中忽然醒来，心里惊叹，我也就是多看了几眼，没想到那几眼的色念在另外空间的表现竟如此之大，心里不寒而栗。一天我想到，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可是酒戒掉之后不能再喝。我明白了，戒掉常人的喜好就不能再犯，那是为众生安危着想，对宇宙正的因素负责，才是师父说的戒。从我明白戒的一层内涵起，我对影视完全失去了兴趣，以前认为很难去的执着很容易就去掉了。我知道那是慈悲的师父帮我把那层物质拿掉了。有时我会登录神韵官网，看神韵明星讲述练武体会，他们吃苦修仙的故事 常常激励着我，在我心底一直认为，作为修炼者，当我打开大法书时，我面对的是大法造就的层层的佛道神，我应该用纯净的眼神心神去看法，去顶礼师父的无量慈悲。尽管我天目看不清楚，但我是这样想，时常有意识的除色心，但不时的还是会在思想中反映出色欲的东西。我一直很苦恼，为什么老去不干净。二月的一次学法中，学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这段法。我说，每个字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你们也理解不了，说师父把什么东西都压到那部法里去了，你们现在用人的思想也理解不了那句话。读到这句法，思想一下打开了，我看的大法书每个字的背后都是佛道神，我念的真善忍三字能造就宇宙大穷，我练进功，这个身体将来要形成小世界，带着成千上万师父下的东西，这个身体还要产生元婴婴孩，还要演化出许许多多的生命体，哇，这个身体多么神圣啊。那时一股震撼刷的一下从头贯穿到脚，那一刻我从心底真切意识到，我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这样的身体不是属于我个人，是属于天国众生的，是为了保障众生的安危，慈悲的师父为弟子演化了这一切。因为这段法使那层还没根除的色心在法的力量下根绝了，解体速度之快令我震惊。而且从那之后，第二套功法一个小时几乎每天坚持，没有懈怠，发自内心的很愿意练。也是因为这段法的开启，使我对纣王提银狮王国有了新的理解。神造了人，作为地上的人应该永远记得自己的生命是有来源的，对神只能无限的敬仰，就像一个孩子会自然的感恩父母，记得自己命有所出。封神演义中，纣王身为天子，银色蒙蔽了他的心智，使他忘记了造就他生命的神，所以会问出女娲有何功德的话来，色心让人逆天叛道，得不到众神庇护，亡国身灭，得不到上师加持，灰飞烟灭。色心不去会招来妒忌争斗，妒忌不去也会加强色欲，这些心就像一个集团，有时倾巢出动，有时单独而行，很有迷惑性，让你以为去干净了，没想到色心从妒忌怨恨愤愤不平等渠道中又产生了。所以根除色心的根本还是在平日修心，抓住细微的念头去修，坚持一段时间，就会发现修心去执也像一石二鸟一石四鸟般奇妙。以上是该篇文章的节选。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后天观念是阻碍精进的严重障碍。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9日。对于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问题，女儿也经常提醒我，我不以为然，一直没有重视起来。看到女婿吃饭香，身体好，心里羡慕的同时，嘴上还说，还是年轻好啊，潜在意识自己老了。说起某某同修身体好，健康壮实，就随口而出，人家年轻啊，言外之意自己老了，无法和人家相比。羡慕之中隐藏着不平衡心、妒忌心等诸多人心。在小区里，有小孩见到我有叫爷爷，心里顿时就不是滋味， 知道自己已经变老了，没有修好，身体出现老化的状态。女儿经常说我的一句话是，你一说话就是人念。比如今天吃多了，我出去溜达溜达，身上有汗了，就说落落汗再出去，潜在意识怕感冒，天凉了赶紧加点衣服，潜在意识还是怕着凉感冒。身上哪块地方不舒服了，就想到可能身体哪个脏器出问题了，过去看医书形成的观念瞬间会冒出来。自己静下心来向内找，在一些不起眼的小事上几乎都是被人念主宰着。那天一位和我熟悉的同修说我，你过去不是这样，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苦笑了一下，在心里问自己，你怎么变成这样了？近几年出现一种打嗝的现象，有时持续好几天，甚至影响了到小组学法读法，严重时吃点东西就吐，说话卡壳，发不出声音，有时控制不住发笑。医生说可能和脑梗有关，自己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却在认同着。这种状态由于长时间不能改变，严重影响着做三件事，自己一直很苦恼。这种状态不能改变，在默认的同时也表现得无可奈何。其实总是用人念去看待这些现象，不能在法上提高。同修们提醒，不要用人念去对待这种不正确状态，你可能用人的思维观念去想了。你如果不从观念上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状态是不会改变的。在写这篇稿时，又想起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的一段法。人最难放下的是观念，有甚者为假理付出生命而不可改变，然而这观念本身却是后天形成的。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还说，其实人除了先天的纯真之外，一切观念都是后天形成的，并非是自己。师尊在精进要旨为谁而存在中还讲，如果这后天观念变得很强，那么它就会反过来支配人真正的思想与行为，这时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想法呢。现代人几乎人人是这样。学到这里，知道了自己许多言行都是后天观念形成的，直到今天才认识到了它的严重性。不修去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自己的思想与行为怎么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呢？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怎么会彻底改变呢？自己是现代人中的修炼人，是修法轮大法的，怎么能被后天形成的观念支配着呢？师尊在精进要旨警言中讲，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修炼过程就是人成神的过程，不修去这些阻碍成神的障碍，怎么能达到圆满的标准呢？想想自己修炼20多年，为什么还有这么多观念主宰着自己的言行？就是没有学好法，脑子里装进去的法太少了，空间都被后天观念占据着。师尊在精进要旨融于法中讲，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开始只顾做事，不懂学法，被迫害中学法更少了。从邪恶黑窝回来后，不但学法少，而且不懂向内找，不懂扎实修自己，在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中修去执着观念，做得就更差劲了。近几年看到同修的体会文章，相比之下知道自己的差距太大了，和同修相比感觉自己不是修过来的， 而是混过来的。每和同修坐在一起，就觉得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怎么这么不争气。对不起师尊的慈悲苦度啊。我悟到一个人在世上生生世世不知产生了多少后天观念，这些观念背后又有多少人心执着被掩盖着，在自己身上表现出的人心执着就不下数十种，如对名利情的执着、显示心、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欢喜心、不平衡心等等。而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充当着他们的保护伞，时时刻刻都在滋养着、保护着、掩盖着他们，使他们不受伤害、不被修掉。后天观念是阻碍修炼者精进的严重障碍，后天观念不去就修不成。带着一大堆后天形成的观念，怎么能去天国世界呢？感谢同修们的慈悲点悟提醒，让我重视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在今后的修炼中一定要吸取这些教训，赶快精进起来，把学法放在首位，修去后天形成的观念，扎扎实实修自己，圆满随师归。一点修炼过程中的教训和粗浅体会，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修去老鼠之心》，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8号。有个古老的印度传说，讲的是老鼠因为害怕猫，终日生活在痛苦和恐惧中。一个巫师同情他，便把他变成了一只猫，可是他又怕起狗来了，于是巫师又把他变成了一条狗，可是他又怕起豹子来，于是巫师又把它变成了豹子。随后他又对猎人心怀恐惧，这一次巫师没有再施法术把它变成人，反而把它变回了一只老鼠，并对他说，无论我怎么做也帮不了你，因为你一直有颗老鼠的心。这不禁让人想起了这20多年来很多同修怕心的状态，已经习以为常的无法从怕心中解脱出来，尤其是在邪党体制内工作的同修更显突出。而掩盖怕心的最常见的理由就是注意安全，当然在特殊时期尽量注意安全，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是没错的，但是往往注意安全会成为掩盖心的一种，叠加在怕心之上。怕心到底应该怎样彻底去掉呢？这里交流一下个人所悟。传统文化中有一句老话，叫做艺高人胆大，胆大艺更高。个人认为，这句话就是破解怕心的一个关键方面。对于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而言，面对各种危险的迫害和压力，要想达到人胆大，就必须达到艺高的水准。当然有些人艺不高，但是胆却很大，俗称傻大胆，这个不在所说之内。这样的学员多年来在邪党的监狱里进进出出，这不是符合法的状态。想要达到艺高的水准，个人修炼的功夫要到位，精进就不用说了。可能有的学员这个词都听腻了，那更直白一点，确实要把修炼当成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真的有不断不停迫切提高的愿望，真的把自己当成修炼的人，尽最大的能力向内找自己的问题，绝对不在意矛盾冲突中的种种痛苦感受，一心只想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这是基础。更关键的是，遇到干扰的时候，一定要把发正念发挥到极限，这 这是多年来很多学员达不到的，往往遇到干扰，发正念破除的力量和功夫是不够的，甚至是很不够的。这里说一个同修早些年的一个经历，当年有两个同修发真相资料时，被恶人跟踪举报，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到了分局后，因其领导不在而关押等待。这期间两位同修什么都不想，怕也顾不着怕，就是强力发正念，同时利用短信通知了其他同修，整整发了5个多小时的正念，就是否定一切迫害。到第5个小时的时候，突然心里有了底，今天一定能出去，非常有把握的状态。果然，等其领导回来后，没有怎么刁难，很快放人。这5个小时在另外空间真的发生着激烈的较量，但是肉眼是看不到的，什么顾虑都不想，全力发正念，也是对师父赋予弟子能力的信与做。越是看不到，越体现着信与做的可贵。20多年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同修能够达到正念越来越强，对所做的事情越来越有把握，甚至有完全的把握，过程中怕心越来越少，甚至于完全没有了。就像一个武功高强的人与恶人对打，当武功练到有十足把握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万一打不过怎么办的担忧。而这些同修个人修炼深厚的基础，发正念所下的功夫，都是让众神佩服的，绝不限于4个整点。但是到目前为止，也确实有很多人还达不到这个水准，怕心已经演变成了老鼠之心。就算另外空间的邪恶被销毁的几乎没有什么了，自身可以发挥的神力已经具备很大了，却依然是老鼠一样的心态。在最后的关头，这是必须要解决的一个突出问题。正所谓功道自然成，在信师信法的基础上，不怕痛苦与麻烦，练就艺高的过程，也就是成就自己，挽救众生，走向神的路。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对孩子高考的执着》，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7月12日。孩子高考前成绩起伏不定，牵动着我敏感和脆弱的神经。在经历了一段迷茫后，我找到了自己长期被隐藏的执着心。孩子是竞赛生的一员，原本寄希望于通过竞赛取得好成绩，拿到去名校的通行证，因而在高一和高二两年花了大量的精力学习竞赛知识，但是事与愿违，高三决赛时发挥不理想，加上今年高考招生政策改变，意味着孩子只能和普通学生一样凭高考成绩录取，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校内学习耽误了将近6个月，因此我们全家都感到压力很大，家里的气氛慢慢变得敏感和压抑起来。家里每个人似乎都在很小心地回避学习成绩这个话题，每次一提起就不欢而散，然后各自沉默。面对家里的沉闷，工作上的忙碌，我内心一点点地感觉到不堪重负。我虽然坚持学法，但是没入心，法理上知道自己不应该是常人这样的状态，但是似乎无力改变这种消极的心态。一想到高考，心里就是一种担忧和恐惧，负面思维越来越重，以至于有天早上醒来，内心被悲伤和恐惧填满，使我无力起床。这种类似于抑郁症的状态让我惊醒了，我的内心像经历一场生死大战，我开始认真反思自己的执着。回想我修炼前一直有个高考心结，我从小学到高中成绩都很好，读书很努力，
高考的目标是清华大学，但高考却考出了个整个学生生涯中最差的一次成绩，比平时的成绩低了60分，与所有的名校无缘，最后勉强去了一个普通的本科学校。整个暑假我以泪洗面，心里落差很大，觉得一辈子的希望都没了。我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追求，人生唯一的目标就是考入好学校。高考的失利对我的影响多达十年之久，每年到高考那几天，我都有意尽量回避。找工作的不顺利，我很大程度上也归咎于大学学校不是名校，没有机会进入更广阔的平台发展。修炼多年后，我才意识到，高考看似我人生的一次打击，但实际是师父安排我得法的。我是在大学校门口的练功点走进大法修炼的。关于竞赛，我悟到我们没有在平时扎实实修，反而产生因为学了大法，考试就应该取得好成绩，学习上就应该走捷径的想法。孩子从小跟着我们学法，虽然不精进，待修不修，但从小到大学习顺利，每逢重要考试都超出预期，顺利升入我们都没有想到的好中学。化学竞赛前，我们也是希望孩子能像往常一样再次超常发挥，拿到金牌，锁定名牌大学，减轻高考风险，完全是常人家长中的走捷径的想法。我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向内找自己平时没有注意到的各种执着常人心，然后去掉他们，忽视了敦促孩子学法练功，有时间催他多学习竞赛知识，而不是在修炼上有所提高，没有把修炼摆在第一位。孩子小的时候，我没有很纠结要去读特别好的学校，那不是因为我放下执着心的心态，而是孩子升学一切很顺利，而且超出了我的期望值，所以这些执着是被掩盖住的。而当现在可能会低于我的期望值时，这些执着心就会一个个显现出来。修炼上的不精进、不实修，让我被这些执着心困扰这么多年而不自知。好学校让我觉得有面子，被人羡慕，这是我年少时的人生目标。我没有机会去名校读书，就寄希望于孩子，潜意识里还是认同大部分常人的观念，去了名校才算是真正有出息。即使修炼了接近20年，学了这么多年的法，后天的这种观念竟然还在深深地影响着我。我希望他能去自己喜欢的名校，喜欢的专业，希望他一切顺利，希望他过上好的生活，这背后是情。因为我对他成绩的关心，孩子对我很反感，虽然我辛苦照顾他的生活，他对我的态度经常是很冷淡、粗鲁和不尊重，不高兴的时候，脏话甚至会直接骂出来，毫无顾忌。孩子的表现让我既伤心又担心，伤心自己的孩子学法这么多年还是这样的表现，伤心自己的辛苦付出得不到任何的尊重，反而父子俩都很嫌弃我。同时我又很担心孩子骂人会造业，会导致更不好的结果，整天在情的框框里思考问题，由情衍生出来的怀疑、猜测和假象让我当成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被这些负面思维左右着心情，人也变得消极，正念也越来越弱。我感到很惭愧，我的学法和修炼脱节了。在生活中，我没有按照法理实修自己，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修炼人应该做的，浪费了宝贵的时间。孩子的学习和高考何尝不是一次检验我修炼的考试呢？我是大法弟子，我懂得法理，我一定能过好这一关，不去想考试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找到自己的执着心，修去它，快点提高上来，走师父安排的路，信师信法。 想到这，压在心头上好几个月的那块石头一下子没了。谢谢师尊给了我修炼的机会，用法理点悟我找到常人心，在大法中归正自己。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